可以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投射。常老师您好。
哎，金山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哦，我们今天是讲投射的第十一次哈。那因为我们第十次的下半段没有讲嘛哈。我们可能也会把那个第十次的部分稍微讲一下哈。那第十一次的重点呢，因为你这些朋友也在提到说，那要不要把有关于投射的部分再更详细的整理一下哈？也就是说，有哪些东西是真的可以帮助投射哈？然后投射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那我第十一次我是针对这个两个部分做整理了。那我觉得这里头有包含很多很宝贵的资料。当然，我不晓得。应该是现在的医学都应该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那比如说呢，现在有很多的人口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里面都常常会有那些吸迷幻药的人啊。但吸迷幻药真的是按照现在的这个资料来看的话是非常危险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可能它是投射出去没有错，而且投射效果非常好，这都没有错。可是问题是上次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到了其他的次元之后，因为那个地方不是跟你的内我没有关系，你是被强迫出去的。那被药物强迫出去之后呢，因为你吃了药贴了药，然后意识投射出去之后，那本来也是可以回来的。可是假如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在那个地方它有一种叫做 static 一个静电的东西，那静电的东西假如你不幸刚好卡在那个静电的东西掉下去之后，你出不来，而且你也回不来。那刚开始可能在因为你有对等自己可以在里面爬行，可是到一个程度的你就会死在那边，意识回不来。所以有很多你看很多社会上讲到说overdose 吃药吃过度了，那吃药吃过度是吃药造成身体的影响呢？应该不是，因为你吃药有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是有高有低，对不对？为什么这一次就突然间就回不来死掉了呢？其实是因为他意识回不来。那我们你知道我们在谈人的四个身体，肉体、灵体、心智体跟投射体这四个部分的话，那因为我们在投射的时候都是由自我跟内我一起走的，所以我们很知道怎么回来。那他这里也提到说，其实这个实相跟上一个实相它是有入口的，而且入口呢它是不确定，它是一直在转，对不对？那一直在转的话，那个就好像他用一个形容词，就好像太空船在天上飞。那个入口你是知道怎么上去的，如果你是跟着内我的话。可是如果不是的话，你有可能平常的情况之下你也有可能可以回得来。可是有一种状况就是当被静电干扰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那是什么样的静电干扰，但是有一种 static 在你完全无法处理的那个次元当中，它有一种 static 那个静电干扰让你没有办法找到那个入口出来，然后会卡死在里面。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自己的我自己曾经有朋友曾经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他没有那么严重，他不是吃药，他只是类似像吃那种类似像印第安人的那某种东西哈。然后呢，他跟我描述他那个经验，他说非常恐怖，因为他没有办法回到他的身体，他挣扎了四五个钟头，五六个钟头。后来一种情况说，他既然这样，就干脆死了算了，你知道吗？他就以为前面就是澄清湖，却往下掉，结果跳就受伤的，然后后来也因为这个跳的关系，把那个后来他是有回来，然后震惊到将近有很长的时间，我想将近一年的时间，他根本不跟外面接触了，他吓到非常严重。那有几种状况，一种状况就是他有提到，就如果你在类似像比较是把你的意识强力推出去的那种药物，或者是迷幻药，假如你有吃一点盐巴的话，假如在这个之前你有吃一点盐巴的话， 它会让你的意识会比较稳定，回来的可能性比较多。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如果你在类似像吃那种印第安人的那种食物，或者是说吃药的话，如果你在之前又吃坚果，那就给你贴一个死亡牌，因为单单吃坚果也会让你的意识投射。坚果类似像阿蒙啊，或者是核桃啊，
各式各类的坚果，
对，各式各类的坚果，因为这个东西对你的意识的投射是有强力的作用。那当然话说回来，如果你是吃坚果的话，因为它不是被化学迷幻的方式把你的意识推出去，所以基本上是不会有危险。那他也提到说，你各种意识投射或者是静坐或任何投射的话，基本上都不会有任何危险。但是一种状况就是，如果你是 K 药或者是化学物质，或者是所未知的强迫的把你的意识推出去的话，那是有危险性的。那我大概整理一下，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谈到投射的部分，那我们其实在第一次的投射当中我们就提到很多嘛，比如说呢蛋类，吃蛋跟吃芦笋对晚上的灵体出游跟投射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呢鱼油是很有帮助的，吃鱼的油，或者是假如说你家很有钱的话，吃智利鳕鱼，那个鱼油很多啊。鱼肝不是鱼肝油，是鱼油，鱼的油，鱼的油对鱼的油芦笋或者龙须菜、天东门的东西这个对投射是非常有帮助的。鸡蛋芦笋然后再加上鱼油，但是吃鱼油的时候不要跟酸的东西一起吃。那酸性的东西或者是盐的东西它事实上是会阻碍电信的传导。我说亲爱的赛斯，你真是太伟大了，因为我们知道盐类的东西，所以你看他在后面有提到说天气太热的时候不利于投射，为什么？因为你身上有很多的盐巴。那刚才提到说，那可是如果像 K 药的话，如果你有吃一点盐巴的话，是比较容易不会死在药里面的，因为盐巴会阻止你，而且会保持那个就是电信上的稳定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强烈而深层的高张的性行为，或者是长时间没有性行为，这个对投射都有帮助。所以很多和尚尼姑他们不做任何性的活动，那个对他的意识投射是有帮助的。另外就是说，在一种精神非常异常或者是超自然的倾向的时候，它是有帮助的。这个我们之前就讲过了。那三点到五点之间，因为体温下降，那所以对那个投射也是有帮助的。饮用干净的水对现实的投射是有帮助的。那另外就是说南北向的睡法，坐南朝北的，就是你其实用你的 iPhone 一拿出来就有指南针嘛，你说南北向睡觉的话是对意识投射或灵体出游是有帮助的。因为电磁性的关系，我们的地区有磁场，那是南北向磁场，那是有磁性的，所以很早在黄帝时代就有指南针了，指南车。那因为是磁场的关系，所以当你要离开这个次元，这个物质次元的话，极向是很重要的，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个吧。那极向的睡法对身体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家里的床都给它换位置。
所以为什么
是门是怎么办？
以前的皇帝为什么要南面为王？因为他是南面对着北边的话，那个极性对他本身是有帮助的。
坐南朝北。
对。
所以床头在南。
对。
床尾这样子。
对。 所以如果说你就单单是为了你自己的身体，不是说为了投射的话，南北坐向的南北坐向的睡法是会非常有帮助的。
对，任何一个房间都一样，就是你可以去找南北，
不管哪个房间，因为那个是地球的极性。
头在南或是头在北，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个资料是超棒的。我觉得说，如果因为我其实在考虑哈，这些资料我要给我的女儿参考，因为他们有在做一些研究这些这些药物方面的治疗的部分哈。我这样讲齁，比较夸张的说法，就单单研究这一份资料，你绝对可以拿到诺贝尔奖。我保证你可以拿到诺贝尔奖。因为你看现在的人齁，每个国家因为 K 药死掉的多少啊。然后呢，因为 K 药的关系，它其实根本就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东西啦。它有很多，它这里有详细的资料，比如说它跟你讲说是因为呢，不是每一次哦，但是因为你卡到那个 static 上面，你卡到 static 陷阱里面，你卡进去也出不来。好，那救华呢？他也跟你讲了，救华就是比如说你吃了一点盐巴，或者是不可以吃坚果，好，那或者我今天刚提到这些东西，就是说，你看他对盐巴、油脂的东西、酸性的东西。他其实我跟你讲，他没有矛盾过，连温度，他说，23度到多少度哈、哦，他连半度都不差，他不能够多，就是那种，那他怎么讲呢？对啊，
张老师，您说这些物质会影响投射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跟电性有关。
电性。
因为我们现在只懂一种电，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电灯的电，电脑的电。但是有一种电我们不知道，那个叫心电感应。心电感应的电它是在这个磁相之外的东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个心电感应那个电，可是它其实是我们的所有运作是按照那个心电感应在投射的。就我们的内在，你的身体的运作好了，你怎么去思考，那我的灵感的来源，它是从我们说的心电感应，一种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电。好，那因为我们现在只知道电，那目前只知道电，这一两百年我们知道电，所以我们发展到电的几乎是极限的，比如说电脑啦，或者是网络啦，或者什么，它其实都是靠着电。那你现在所知道的所有的资讯，它跟电都有关，因为电产生记忆体，对吗？那产生记忆体，所以你才有很多的照片可以往上送啊，你看很多的资讯可以往上送，会大家共同需要一个资讯，对不对？可是那个你看啊、哦，这样的一个物质世界的电就能够储存这么多东西，那有些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电，而这不知道的电呢，它严重的影响到我们所有的我们现在不理解的东西。好，啊，那个东西因为其实也是一种电性，那既然是电性的话，跟盐分有关，跟酸性有关，跟温度什么都是有关的。那例如说刚提到说第五点就是说那个三点到五点的时候我们的体温是下降，这个时候投射是有利的。好，所以我们如果说半夜醒过来再去睡的时候，尤其是你又带着意识让自己说我要投射出去，带着这个期待跟想法，那个会很有帮助。然后进纯净的水，好，然后呢其实晚上要睡觉之前真的不要不吃东西。因为你不吃东西，你体内就没有足够的糖分。那没有足够的糖分的话，它常常灵体出去之后，有的时候会回不来。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吃很多糖分的东西，你出去以后哈，走不远。糖分跟盐分哈，这两个东西都很好玩。就是说你糖跟盐吃很多哈，其实你灵体投射的时候走不远的。
就说过与不及都不好，
都不好，
恰到好处。
但是你刚开始在练习灵体投射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吃一些。好，那如果说你熟门熟路的话，那你少吃一点也都 OK。可是问题是，你的投射本来就需要能量，对吗？我们的投射，不管你现在火箭要发射到月球，你也需要足够的能量啊。 但很多老人到一个程度，他晚上三四点的时候死掉，为什么？因为他回来的时候，他体内没有足够的糖分，让他回到原来的身体。
那三四点钟，
吃宵夜是吃对了。
吃宵夜对身体是非常好。对，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的身体它不在你自我的运作之下，所以你的身体它知道怎么去调整它自己，对吗？我问你，你到底消化多少？真的是按照卡路里计算呢，还是说你的内在真的有一个叫体质的东西在调整？那什么叫体质？体质是内在的控制，是吧？有没有人像我以前我怎么吃哦，都是大碗公这样吃，我就是不会胖。自从有了胖的概念之后才胖，因为我去运动嘛，然后我就是什么什么。这个卡路里怎么计算，那个什么计算，从此以后哈，那个东西就变成我的信念的一部分。然后从此以后，虽然那个时候身体真的是比较窈窕一点，可是呢，现在不运动立刻又回去了，然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问题是人类不是有一个共通的群体是，就是35岁以下，我们的新陈代谢比较好。
好，你有我问你，你有没有看到
后来的容易？这不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
你说绝大多数是多少？至少在我家就很多个，像我家的我老婆，她吃东西吃很多，比我们每个人都多，可是她就是不会胖了、啊，她也绝对超过35岁了。
你
在
谢
他所以赛斯在个人身上本身很清楚告诉你，是因为胖跟瘦就所谓的胖瘦的概念很强烈在你的信念里面，你认为我吃东西会胖。这样的概念，所以你会胖，因为你用你的信念在创造外面的实相，你有这个强烈的概念。好，就好像我常常提到，我20年前、30年前运动，然后身体很强，很肌肉很强壮，对不对？那20年后我都没有运动啊，8年所有的身体都换过，为什么我还是一样的肌肉呢？因为那个时候建立起我对我身体的概念的。啊、听听啦，反正你参考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我给你们的第一次的图色资料里面其实有很多啦、哦、那里头有很多个，比如说室内温度在 23.2 到 24.4 啊，类似这样，然后或者是房间的颜色最好能够是冷色的是比较好的，太暖的颜色是有害的。然后天气的话，如果是太暖的天气是有害的，因为我想太暖的天气你可能汗也会比较多了，身体也会有一些比较炎味的东西。他说跟皮肤的电流是有关的，身体上的汗是每一年的每个时间炎温都组成的不同，所以你要投射洗澡吧，你要洗澡，要吃东西不要吃太多肉类。所以为什么很多修行者不要吃肉类，跟什么道德什么没有关，可是因为吃肉类的东西它比较会卡在物质的部分，它比较意识的你看你吃的肉是不是脑袋比较没有那么清楚，移动比较没有那么快速，可是如果你吃的比较清淡，脑袋比较清楚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那这个东西的话，因为早期课的第四次我会再上吧，还是已经上过了，就是有关于食物方面的酱不要太多，很多的酱不要弄得太浓，这个对你的意识的拓展都有帮助的。那他这里提到说，有时候你经常在绘画，你自己在投射，你并不知道的，那一定是会牵涉到内在感官。所以还有镜子对你是有帮助的，就房间里面有镜子哈，对你是有帮助的。然后他这里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你对投射的知识跟这件事情的期待，这个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我睡觉，我期待我可以投射，那我有这个知识。这个东西， 他说除非你学了这一点，否则你几乎什么也没有学到。除非你学到了这一点，否则你不会知道实用性的意味的是什么东西。在整个赛事书当中，他告诉你学期待，因为如果你没有学会期待的话，那么你就什么都没有学到了，就是他的说法。期待，那比如说我现在，我们上次有提到嘛，我睡着了，对不对？那我半夜醒过来，那个时候你刚刚好旅行回来，可能行李箱都还没有换好，你刚刚从外面旅行回来，对吗？这个时候啊，用思想，用期待告诉自己，我还要再出去，然后你躺下来，很快就出去了。好，不要再去尿尿啦，去刷牙，去干嘛哈？还是躺在床铺上，这样你很容易出去。好，这是上一次的资料，那我们这次补充一些新的资料哈，就是说还是一样，南北向的这个坐向哈，对身体是很重要的。他永远把南北向的这个部分列为第一重要，因为那个是地球磁性的关系。好，那第二个呢，满月是有利的。满月，好，什么叫满月呢？比如说，我们是一般15号哈，农历的15号是满月。满月那一天哈，试着去投射。好，那为什么投射？我等一下再讲哈。那第三呢，阴天是有利的。我不晓得为什么阴天有利，阴天是不是比较会闪电吧？所以电信的传递也可能会比较好哈。然后女生的话，排卵期是有利的。就如果你是在排卵期间，你想意识投射是比较有利的。然后身上不要带任何的塑胶制品，因为当你有塑胶制品，塑胶会结缘。
会绝缘，就是它会让它那个电信没办法通过。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我自己猜的，就如果你是带塑胶品的话，虽然对你来讲，你不觉得说我灵体出去的话，跟我身上的塑胶品有什么关系？可是是因为塑胶品，所以你的身体本身是电信的。我们不是提到吗？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场的电信网。那所以当你要出去的话，你比如说身上挂着，我觉得这个就不行了。这是塑胶的，它会妨碍我整个流动，身体的流动。那像你们在打坐什么七轮联想啊，什么脉轮在动，对不对？如果你有塑胶品的话，它怎么动？因为它本来就是电信在动啊。好，所以睡觉的时候哈，不要带塑胶物品，发夹如果是塑胶的、橡胶的哈，最好还是拿掉。手上或者是脚上，如果你的袜子也是塑胶的话，那就不要穿好了。我觉得如果说以电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有道理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它的细腻度到底怎么样，毕竟我们还是有物质身体的人，对不对？那像这些资料告诉你，其实我是觉得说它能够准确度到 23 点几度，到就差 1.2 度的温度，我觉得它是真的有很多科学性的资料的，甚至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很重要的资料。然后再来就是说柑橘类，吃柑橘类是一种辅助，他说这里的酸具有电性的特质，他说你看必然要进行投射，这些可能会发生，也就是我们电池要加酸吧，是不是？电池是用到一段时间，你要让它有电，是不是要加一些酸性的东西嘛？对啊，所以他说柑橘类是有帮助的。如果你很喜欢吃柠檬，我想柠檬应该也还蛮好的。柠檬农药也属于柑橘类的一部分。那你的精力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涉及另外一个想象的投射，阿司匹林。是一个伤害品，你只要投射的话就不要吃阿司匹林。所以这个是补充前面的资料。另外他是提到说坚果，我刚提到坚果也有一种成分，也就是在他这里是提到吃药的部分，在10个小时之内如果是吃坚果的话，会加重非常严重的情况。 当一个人如果吃了坚果，即便没有吃迷幻药哈，也可能会被甩到进入一个类似药物的经验当中。那他提到还有另外一种化学成分有这个效果，但是他没有讲那个是什么。到这里为止，大家有什么想法吗？那个，
利于投射，是可不可以讲比较白话一点？
什么意思？你这句话你在哪个地方不了解？
意识的扩展，不是，就是是在讲我们一向在正常的那些，比方说比较有灵性嘛，是吧？
跟灵性没有关系啊。
可是我吃哈，我都吃宵夜，然后睡觉啊，哈，那今天觉得不好。
你都吃什么宵夜？请问一下，吃霸掌吗？
可是呢，我吃的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我浑浑沌沌的，那就在那，然后如果吃太多水分，然后是就睡不好
哎、欸，他起来尿尿，对不对？他这里你看我的资料上面有写说，你是吃干净的水，但是不要喝太多，因为你会半夜起来尿尿，那会影响你的旅行，
然后也不能太饱，对不对？
然后我这样讲好了啦，我们用更简，你要简单嘛，我就告诉你简单的方法哈。我现在以为我就是我，我所眼睛、耳朵、鼻子。闻到的、看到的、听到的，我以为这就是我所 capture 到的资料，对吧？我眼睛看到你，可是我没有看到赛斯，对吧？我耳朵听到冷气的声音，但是我没有听到很多其他在这边的其他空间的其他声音，对吗？但是有没有这些东西存在？好，当然有几个例子来讲，在这个空间里面有全世界所有的电话的通信的声音你听不到，对吧？不信的话，你只要是某个电话号码就可以接到那个信息，对吧？所以空间里面至少你可以知道这里有很多广播电台在广播，对吧？有很多电视在，但是你 catch 不到，你抓不到，所以你说没有。可是如果你今天有一台电视机，是不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台？是不是？如果这个电视机有装大耳朵小耳朵的话，是不是可能全世界的电视台可能几百台你都可以抓得到，是不是？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我的眼睛耳朵我的六种感官所看到的东西，那么它就是我唯一的或者是所有的东西。可是现在告诉你说不是那样，因为你有内在感官，那内在感官的通路呢，它靠着的是心电感应的这个能力。所以有的很多时候像台大校长李世成在做的那个实验，就是你不用眼睛，但是你可以视知，对不对？你不用耳朵，但是你可以知道什么事情，你可以用心电感应知道什么事情，你可以用直觉力知道未来的事情，或者是曾经你没有看到但是实际上在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好，或者是说你今天做梦了以后，他明明你是亲身体验那个梦境，你看到了，你听到了，你常常在，像我常常在梦境里面，比如说我之前跟你们讲那个梦，对不对？我看到那五星级饭店，我知道那个设计，我也知道那个柜台，我也知道那个服务，我也知道外面的那个喇嘛哪个那个法器，我也清清楚楚。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可能找不到那个地方，我也看不到那个艺术品。好，那有时候你在梦境听到一首歌曲，真的很美很美，可是它真的不存在人间，对吧？啊，可是你真的 catch 到了吗？你真的听到了吗？对不对？而那个音乐你只要把它写下来，可能就是名曲嘛，是不是？所以显然来讲，我们的感官是有一个极限的，所以你意识一模糊就开始做旅行了。那我所有的旅行当中，我这里有列很多的旅行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是去旅行，不是说你的肉体去旅行，而是你的意识去旅行。而你的意识去旅行包括什么？出神状态是一种旅行， 灵体出游是一个旅行，嗑药是一个旅行，催眠是一个旅行，精神错乱是一个旅行，心电感应神通是一个旅行，啊，做梦当然是一个旅行，白日梦、清明梦当然是一个旅行，想象力是不是一个旅行？当我想象的时候，是不是你有时候也看到那个图像，或者感觉到那个事情？想象力是个旅行，联想力是个旅行，暗示力是个旅行，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也是一个意识的旅行，这全部都是我们的意识的旅行。那问题是说，我们旅行的时候，我带着什么东西去拿到这个东西？好，比如说我若在白天的话，我一定是眼耳鼻舌身在看这个世界，然后我 capture 到，哦，那个很漂亮，哦，那个好，哦，那个怎么样，对不对？可是当我在做梦的时候，我用的是不同的 capture 方式，我所看到的事情根本不是存在人间，可是它真的很美，或真的很棒，或是真的很糟糕，可是不知道在哪里，可是我真的看到了，是不是？所以那个叫做意识的旅行。那赛斯是跟你讲说，你不要傻了好不好，你不会只有三度空间了，你们是多次元，所以你的意识包括你所不知道的灵感，好，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可是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我突然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像他们在讲电灯泡砰一亮那样，对不对？那个创意，那个灵感，它从哪里来，对不对？那个显然不是你的知识，显然也不在人间，显然也不被看见，可是你真的有了，对吧？好，那个也就是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就像刚刚提到的，他在作画的时候，他其实是做意识投射。那意识投射的意思就是意识旅行的意思啊，它就是一个意识的旅行。那我们不知道意识旅行是什么，我们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知识，那我们就没有那个期待。那有这个知识跟有这个期待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去操作。好，我讲过，我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我想要有很好的创意的时候，就让我处在某种阶段，然后我就让它不断进来，然后一段时间之后，我所提出来的东西是可以压倒乌林，
嗯，
压倒满高，轰动乌林，压倒满高，好，对啊，什么晃眼看天下，到处万里情啊，什么好像就是很多那种广告的 slogan 啊，或是很多 idea， 你不知道它出自何处，可是它突然间跑过来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东西的话，就是因为你知道在某一种气息气氛之下，你去收集那个灵感，就好像必须要有个容器，这个容器来装天上落下来的水，所以你有很多水可以用。那我们现在经常在做意识旅行，可是我们以为只有人世间白天醒的时候才是叫做人生，可是它跟我们讲不是那样，我们有很多种意识旅行，可是你现在是不会用，像我们在做脑力激荡的时候，就是在一种做意识旅行的一种，自由书写就是一种。我自由书写，我就随便乱写，一直写，一直写，然后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那个你是在做意识旅行，因为那种状况最容易进行一个意识投射，你知道吗？好，或者是对梦境的记录，好，它这里其实有花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对梦境的记录呢，你比别人更多的一个攻击，因为你可以换掉对物质的焦点跟关注，而移到一个不是以你的角度或关注点来看这件事情的方式，所以你至少有两种方式或三种方式来提出一个新的方案，那个是绝对截然的不同的。好，那所以呢，因为我在想说，我们是从哪里下手？是从上个礼拜没上的继续下吗？反正我们也不赶时间嘛，对不对？
对
呀，
都很好啊。
OK， 我们上个礼拜最后一节没上了哈。那这一节的意思是告诉你说，你彻底全神贯注以肉体的投射以肉体的生存哦，就好像读一本书一样，好，就好像读一本书一样。其实你是在读一本书，当你一本书读进去，你很专心的话，你是真的会跟那个人物在情感，跟那个人物在跳动的。好，那事实上是因为我们真的在读一本书，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是过着那种生活， 然后哦，泰文叫 You trust treat your living things gently， 就是说你要完全信任，要对待你生命中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用一种不管这个温柔也好，或者是绅士风度也没关系，反正就是你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哈，因为是内在的安排，所以你根本不需要任何害怕，你只要全神贯注就好了。好，他说让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考虑一些其中的内容哈。他说物质宇宙就像你知道一样哈，既真实又不真实。物质宇宙真不真实？真实啊，啊不真实是怎样不真实？睡着就不真实，对吧？或恍神的就不真实，或者是今天喝醉酒的时候就很不真实，你看所有的人都不真实，对吗？所以真实又不真实，就是你能不能对准它。那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对这物质世界就不真实，因为他的焦点不放在这里。好，所以你创造了自然物质然后去感受它，我创造这是我来创造它，我去感受它，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才跟你讲说那你为什么不能够真的信任，然后以温和的方式去面对你所有所发生的事情。好，那个臭老公或臭老婆，那个讨厌的朋友，那个可恶的老板，那个东西是你创造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创造。那创造干嘛呢？是要来感受它，目的是为了感受它。他说如果自然物质在创造中毫无目的，它就不会存在。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如果没有目的，它不会存在。不但不会存在，甚至作为一种幻想都不会存在的。它甚至不会作为一种幻想。所以你如果幻想得到、想象得到、感受得到，就表示它对你是有意义的。这斩钉截铁跟你这样讲。那假设有一种人他已经几乎是悟道，他是个神人，像赛斯这样的人。假如说以赛斯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杀人不是犯罪，为什么？因为死不了，你只是焦点从这个地方改到那个地方而已，你甚至自己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死了，还以为自己是活着。好，那上一节课不是提到就提到一个看到一个幽灵吗？然后约瑟很好，我问他说他知不知道他自己死了，他说有很多时候他是不知道的，不过这一次他是知道的，就那个人他是知道的。好，那个我们之后再讨论好了。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以赛斯这种人来看的话，你甚至死亡都不算是不是问题。好，不过呢，我们在肉身当中我们不能摆脱那个幻觉，我们还是以为我们就是自己，然后事情就是事情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请你温柔信任的对待所有生命中的所有的事情，因为你创造它来让你体验，来让你改变你的心理状态，对吗？所以终究来讲，无论如何，终究来讲，你还是要化解内心的那个愤怒跟不平。好，所以他说在你们的哲学系统里面，你们的阶层上的哲学是由建设性的情感认真填写的，我们现在的环境是我们自己的情感在认真填写我们的故事的，是由建设性的情感在认真填写我们的故事，而在这个地方将会牢固的获得它的价值完成，你无论如何都会有收获，不管你经验什么，你一定你创造这个事情在你身上，它必然是件好事。知道你在哪里，并且知道你的实相的性质是件好事，但是你必须要仍然在你的框架内操作。好，我之前在提到说，其实佛教讲的那个十二因缘法，无明言行，难道行不会造成无明吗？这是两端嘛，无明言行，行言事， 那反过来的话，就是当你任何的行动一定会造成新的行动，那一定会变成无明嘛。他说不断在这个行跟无明，行跟无明之间，他不断会越来越意识扩张。那请你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投射？为什么需要意识旅行？他如果没有意识旅行，你又怎么样能够扩张呢？对不对？像我出生为一个人，叫男人，然后我的名字叫 Charles， 那我经过这么多年，是不是在这么多年当中，我都有很多很多我的记忆跟我的经验？好，那我这个人存不存在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对我的内在来讲，是不是他更加的有这些知识跟经验可以使用？所以意识旅行，包括你这一生，上次提到说，你的人生就是一种投射，就是一种意识的旅行了。所以他说自己，这个整体的自己，或者是叫存有，那是你真正的自己，其他是假的。不管你是投射也好，不管你现在有肉身或没有肉身，死了或活了，不管你的情况怎样，你都是真正的自己，就是你的内在。所以叫做如来，如来，如来，如来三护念诸菩萨，就是这样讲的。你是如那个所来，你根本没来，你在读一本书而已。你在读一本你自己写的书，是用你的情感认真在填写的一本书。那现在呢，的确就是存在，甚至你现在可以跟他接触，在某个意义来讲，你是真的不能离开你这个自己。我没有办法离开，我叫 Charles， 我怎么什么时候我都叫 Charles， 对不对？我说我是活人时，没有人相信嘛，对不对？而且我也不是他那个样子，我一定要跟我自己存在。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呢，我也是离开的。为什么？因为我不是我的内在自己吧。好，就好像你这样讲好了，我们年轻朋友，那你从台湾来，对不对？那么你到了美国，是不是有美国的这些经验？好，那你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想到台湾，那个想台湾的那个自己的念头如果很强烈的话，你也一样送一个念向到台湾去了，然后你也会觉得，对啊，我想到台湾的蚵仔米刷，然后那蚵仔米刷的香味都，好像有了，对不对？然后那个口感，口水也跟着流下来。哦，就假说你很喜欢嘛，对我来讲，荔枝是对我这里的诱惑力。听说现在已经快没有了，我今天早上赶快跑去九九大华买最后一包的，那个叫一盒包。我一眼就看到那一堆里面只有一包是一盒包，其他都不是。但是我很容易就把它识别出来，因为一盒包的这个外壳是比较青绿色，而且是有刺的。好，现在没有了。应该洛杉矶的市场上现在都不是一盒包了。一盒包比较甜。我现在这个也蛮甜的。今年回台湾大概也吃不到一盒包了。我一个朋友很好玩，他送一个影片给我，是越南的，他用荔枝引诱我。那每一个机车上面都是一大袋的那个荔枝，然后整条路都堵塞。哇，真的是，等一下你们要看可以给你们看，太引诱人了。所以我们有没有离开自己？没有。有没有离开自己？有，意识上离开。你有没有，比如说，Torres， 你有没有离开你自己？没有。可是你有没有离开？有，你每天晚上都离开嘛？你每天都以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身份去过不同的生活嘛？对不对？所以有没有离开？没有。你怎么样醒过来都是你。那有没有离开？有，你每天都在离开。所以那个就是探索，那我探索我的系统，我也探索其他的系统，所以探索本身就是创造。你不断探索不是有新的经验吗？但是他没有结束也没有终了。好，那他说你那个朋友讲的确没有你要去的地方，可是这个没有你要去的地方却带来好多好多多样性的存在。好，那哲学上来讲的话，我们说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避开它。他说当然某些意义来讲，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避免的。这句话狠狠打上你的头，你要碰的事情它就是会碰到， 它就是会碰到，你也不用避的啦，不用逃不用避，你就会经过，说我的婚姻不好，我的老板不好，我的什么不好，也不好意思，你就会碰到，因为你选择这样碰的，你不可能避免掉，理论上是可以避免，但是你避免不掉。他说他有讨论过片刻点，但是片刻点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谈了，因为那个比较深奥一点。他说探索可以把你引导到对物质实相本质的理解，所以为什么你必须要做意识的旅行？因为如果你做意识旅行的话，各位假设，我这样假设好了，如果你有几次的灵体出游，而每一次的灵体出游又是实实在在的，而且甚至你可以在醒过来之后可以印证得到。那个以赛斯对话当中，他有提到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里上课，对不对？好了，晚上上课，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醒，我突然间出游了，对不对？我去叫威廉起来，然后就叫庆林，叫所有的我都凭空把他叫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在灵体上开读书会。啊，你这个不可能，对不对？然后他说，对啊，大家在讨论一些事情，大家是没有身体的，都到空中里面，大家去开会，你知道吗？就可能坐在树梢上，大家在边聊天边开会这样子。他说呢，第二天早上他刚开始他也不敢印证，然后后来，他就问一下，庆林，你昨天有没有做梦？啊，有，有没有梦到我？有，你在梦到什么？我梦到什么？然后佛人就说，我也是，我也梦到一样。结果后来发现，整班的人全部都是同样的梦，全部是同样的经验。那这样表示什么？各位，好，那我现在是在讲故事给你听吧，或者你是看别人的书这样说了。可如果是你自己的经验，你会怎么想？如果你有很多次这样的经验的话，你会怎么想？你会跟你的内在不断的跟那个你对内在的熟悉度会更强。好，那如果你看我今天给你的资料当中有一个资料是这样讲，什么叫开悟？我们一直在讲开悟，对不对？禅宗讲开悟，然后很多人有一个什么杰德麦肯纳，他出了五六本书，三四本书吧，都在谈开悟，对不对？那什么是开悟？三世定义很简单，你跟你的内在合一的，他的行动你很清楚，你的行动不会跟内在有冲突，那个叫做开悟。那这个必须要用什么方式来达成？必须要做灵体投射来达成，因为你经常在投射的话，你就很清楚你的内在的意向。因为这里也一样的在暗示你一件事情，所有的投射的事情它都是内在在主导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晚上做的梦，为什么你没有办法预知我今天晚上要做什么梦？你们有谁可以说我晚上要做什么梦？有人有可以知道的告诉我。你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内在自己有很多的好几个自己啦。比如这样讲好了，我现在投射十个人到物质世界，对不对？那每个人都有需要，对不对？但是每个人因为都有相似性嘛，因为都是我投射的。好，那我今天所安排的梦呢，其实是谁的梦？是我以我的意愿所安排的 rehearsal， 对不对？那我安排 rehearsal， 威廉大哥怎么会知道？不会知道啊，威廉只知道他的那个部分嘛，他不知道其他，比如我一个自己是 Florence， 对不对？他怎么会知道跟佛认识有任何关系的东西？他不知道，所以我们的梦没有办法自己安排，因为他有后面的内在自己在安排，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东西啦。他说你可以把你的肉体生存比喻成一个老师为你提供的一本很好的书，你彻底灌注的在其中，因为你意识到你正在读这一本书，那而且你担任主要的角色，你也投入了真实生存之中，这并不意味着你能承担起把这一本书丢掉，也不意味着你可以拒绝阅读。所以我是 Charles， 我 这个意并不意味我现在知道我在读这一本书，然后我不读了。好，我不想读，或者是我把它扔掉，可以吗？他说你承担不起，因为这不是你的，跟你没关系。内在的行动，我们是内在的行动产生出来的意识状态。所以当然你也许意识到它的本质，然后这是往前迈了一步。然后呢，其实叫你读这本书的老师呢，他也在读另外一本书，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假设说赛斯，赛斯有没有在读另外一本书？他在教你不跟你说，有没有？他有没有在读那本书？他怎么教怎么教，有没有？还是在教嘛？所以每个人都在读一本书，而所有读过的东西呢，都不会影响你的本体。他告诉你说，因为是这样，所以你们好好读啊，带着爱心去读。唯一不需要怕的是，唯一不需要的是害怕，因为你在读你的书而已。他说我们在一个时间内会在讨论禅宗哲学的不足之处，但是根本上来讲是有一个缺陷，一个悲剧性的缺陷，就是我们常常会误入歧途。他说我不喜欢开这种玩笑，因为这种玩笑会导致一个无感的状态。他蛮认真的，对这个部分他不太小心，他本来是很会开玩笑的。那他提到，他说当你在出体的时候，你变得可以更直接的觉知到内在实相的本质。我如果是以 Charles 的角色在看这个世界的话，我只用我的感官去知道现在这个事情，对不对？但如果说我投射的时候，我已经没有肉体嘛，包括我们知道那个在阿华波的状态的时候，不是有至少有16个状态吗？好，有阿华 A 的一步之遥，然后有三种，在灵魂永生第19章提到的，所以我们只要进入阿华波状态，我们完全会有不同的状态，对不对？所以因此假如说我们在出体经验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用肉体，所以我们用的是什么？内在感官。那如果我们用内在感官的话，我们用的是心电感应的能力，是用遥视的能力，是用意志的能力吧，对不对？那佛教有一个说法嘛，当一个人死掉以后，他就具有五通嘛，只有六经通，没有其他通都通了。那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是因为你有肉体，所以你会用时空的概念来，或者是用物质的角度来思考物质。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出体状态的时候，你很直接的觉知到内在的实相的本质，意思是说你只要越清楚，一次一次越清楚，你就根本就知道你的内在在搞什么把戏，他要你做什么。当然你如果都完全不投射也没关系，只要你化了你的情感就好了。冰山有什么想法吗？
陈老师，我想请问呢，内在的安排和我们一般说的命中注定的命运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有很大的不一样。命中注定的命运，通常这个来讲的话，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大部分都是放弃，比较是灰色。我现在先从本质上来讲，一个人假如说这是命中安排，通常他不会全神贯注，他不会使用他全部的能量在做创造的工作。可是当你是内外在的一个内在的安排的话，他有一种状态。因为内在的安排在哪里？我现在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各位，你知道内在安排那个安排在哪里？这个必须要思考，而且一定要弄清楚。内在的安排在你的情感里面，在你的情感里面。所以你认为说我要奋斗奋斗救中国，那个不是你的情感，或者如果它是你的情感的话，那也 OK。 但是通常你认为的理想，认为的奋斗，认为你要拼的那个东西，它跟你的情感是相违背的。可是如果你花了你的情感的话，你有没有很奋斗？有耶。为什么？因为你花了你的情感的话，你整个你跟你的内在是相通的，换言之就是有个 GPS 在后面不断在指点你，不断在给你能量，不断在给你方法，不断给你灵感。可是当你是想说我今天我要达成某个理想的时候，基本上那个时候你是匮乏的，因为你觉得我没有达到那个之前，我本身是 是不足的不好的。好，那现在提到你刚刚提到的问题，假如说一个人认为说啊，就啊命运安排，那命运安排的话，你就没有那个全神贯注的活动力，你没有把所有的信息都当作是你可以创造的工具。你今天有一个人突然间跟你讲一句话，那句话可能平常听的人不会感觉到怎样，可是你听是有意义的，你知道我意思吗？莫名其妙一个人跑过来跟你讲一句话，他可能连自己讲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可是你听起来可能刺中你的内心，对吗？所以真正全神贯注的人，他会把他的所有的这个充满着对外面所有环境的一个关注力啊，而且他是跟他的情感在一起的。那这个关注力，其实你如果稍微学赛斯久一点，就发现到哈，他不是只有在灵感上、信息上、想法上改变你，他会从外面的环境改变你，他会从梦中改变，他会从让你行不得改变你。我现在回台湾了，我很想回台湾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办法动。我6月20几号信用卡被盗刷好几千块，然后我就重新再换一个信用卡，他既然到29号才重新再发给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拖那么久，因为信用卡没有人拖那么久的，到现在还没收到，我要下个礼拜才收到，换言之我根本没有信用卡可以买机票，所以我回不去。那我问你，是不是内在在阻止我？好，学赛事你就会知道，哎，这个可能是一种阻止，对吗？就好像我们那天上课，明明好好的，突然间，哎，电脑启动，然后给你 update， 然后 update 两个钟头，一直到九点正，下课的九点正，一分钟不差，电脑 update 完毕。他要你去谈你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是，这个你说是命定安排呢，还是说你会发现到，哎，很多信息在跟你在操作，就很多的信息，包括外面的环境，做不得的事情，或者是很多事情，它随时在跟你在沟通，而那个东西呢，它是全神贯注的，它一点都没有说是松懈或什么，就好像我说。当你要做创意工作的时候，你其实是全神贯注，虽然你心是放空的，你允许所有的资料进来，或允许任何的观念能够流过你的思考，对吗？可是你的其实你是全神贯注的。因为我是做企划的人员，我很清楚，我今天要一个很好的 slogan， 我当然不知道那是什么啊，可是当我在散步，或我把我自己放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面，我虽然是安静，但是我也没有偷懒，没有哎、欸，我随时保持在非常紧急的状态。我可能看到一个东西，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东西会带给我很多的信息。好，会写作的人，你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今天要写什么，突然间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或碰到什么事情，然后这个东西引发你的一些想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是在全神贯注的，所以这个东西说。啊，我听从命运的安排，或者是一切都是最好安排。它的真正缺点在于你松懈了，你松懈了对外面的创造。我再强调哈，你学赛事只有两个东西的，一个为止活力跟勇气，一个是不断的行动。好，我不断的行动，然后我为止不管碰到什么情况的话，我就跟那个神鬼传奇那个杰克哈，那个海盗杰克一样，我不管我今天被抓了，我马上要被砍头了，已经脖子上都已经挂了刀子了，我还是在找任何我可以突破的点，他永远不会放弃。神鬼传奇很好看，你们有没有看过神鬼传奇？那个海盗啊，好，我还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迪士尼那个海盗船就是在演这个东西。他在任何最糟糕的情况他都在想我用什么方式我可以突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那我们也是一样，可是我们很容易放弃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本质上不一样哦。我如果说认为说啊，一切都是命运安排，你会想说、啊、算了啦，是不是？没有算了， 没有上呀，我在突破，在找方法呀，啊，没有限制的方法，完全自由的方法，完全自由的行动去找方法。还有什么？目前
大家有什么问题？请老师继续说吧。
OK， 好。他说，当你有出体经验或投射经验的话，这方面知识将会帮助你使用并指导不可忽视的物质法则。好，你反而你这个时候你在应用你的物质法则的时候，你是全神贯注的。所以你看，虽然内我跟外我是同一个我，对不对？可是你还是必须要透过跟他的一种沟通，然后你能够指导你怎么样去应用你的物质法则，所以他没有任何消极或者是说啊任他去的那个，而是当你不需要担心的时候，你把所有省下来的心思全力用在于你往前走的路，这个差异实在太大了。好，信任命运说啊不，我就随他去啊，反正就是这样啊。另外一种是因为我知道后面都有安排，所以我怎样努力往前冲，有不一样吗？很大不一样吧。然后说明你为了内在自己的目的而更有效的利用他们。这句话没有 回答你的问题，你会更有效的利用他们，然后呢达成你内在的目的。你开始创造着自然物质，所以它的确在反映你的内在自己。你充当了榜样作用，然后影响其他人注意这个改变。你通过探索内在实相，的确是跟一切万有做接触。你不但去探索内在实相，你也是在跟一切万有做接触。那对于这方面来讲的话，经历必须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你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你也没有办法去看别人怎么做。他说鲁伯用他自己的能力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进行发展，遵从他自己的内在本质。他们说有做一个讨论会了，但是赛斯很直接讲说，我相信我的教学方式对我们的目的是最好的一个。这个是这一节在谈的内容了。那就我们把上个礼拜的部分做一个交代了，就第三个部分在这里。所以你去看这一节的跟我们讲，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美啦。假如事情是他所说的那样的话，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温柔的信任发生在你生命中的所有事？为什么需要慌张？你只要全神贯注，保持活力，保持勇气，保持活动力就好了。好，这一节结束以后，跟大家有什么想法吗？三分钟给大家问问题。头昏是不是？
我对于那个吃宵夜是有好处的。
你还是在搞宵夜的是不是？我请问你都吃什么宵夜？
先
没关系，这很重要，这很重要。
我
今天晚上可以吃那个宵夜。
刚刚讲的综合一下，就是说，先讲有害的哈，是说盐分比较高哈，盐分比较少盐哈。那糖呢？
适量。
糖适量。
盐跟糖哈都可以帮助你稳定，但是呢，如果你吃太多，你左不盐。那就看你自己，你要左眼还是要左近。如果你今天要左眼，因为我们这样讲，我们不是有四个，至少四个身体嘛，肉体、灵体、心智体、投射体、本体，对不对？那到了心智体以上的话，全部用内在感官，你完全用不了你的肉体感官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盐太多糖太多是不利的。那 但如果说你只是想说我不用走那么远，我就前面一点，我到灵体的就好了，我甚至不用到心智体，那这样的话哈，那你吃就没关系了，而且这个还对你有帮助。那如果你是老人家，七老八十了，你睡觉的时候哈，吃点盐吧，我们吃点糖吧，因为有糖的话哈，你回来比较容易啦。
难怪我一切都没挂掉，就是因为足够的 energy 就跑回来了。
不是说有一种治疗法吗？就有些老人，如果他想要就这样好这样走掉了哈，就是他吃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吃的越少的话，他的淀粉质越来越少嘛。那他就灵体一出油就回不来了嘛。
那些淀粉啊，什么什么都是糖类
啊，都是糖类，对啊，都是糖类嘛。那个它对你的灵体旅行是有帮助的，但是它因为太物质化，所以它被那条线牵住，走不远，可是却能够确保你的安全。嗯。所以如果说有人 K 药，当然这个是很不好的，上次有提到是会造成死亡的。哦，那为什么造成死亡？他已经讲过了，因为你去的那个实相当中会有一种东西叫 static 静电，静电会干扰，所以因为是静电干扰，又没有你的内在，你自己把自己从你自己离开内在，你知道吗？他用强烈药物把你跳开内在的控制。本来我们出语都有一条零线，对不对？有一个叫做
银带
、那这银带你的内在都在跟你差不多好好的，绝对没有问题。可是现在问题是说，对，他砰就拿回来了。那假设说你没有吃药的话，你一惊慌就回来，就算你今天掉到那个 static 静电的那个部分的话，他砰就回来了，你惊慌就回来，因为你有你内在在照顾。可是如果是药物把你推开的话，根本你离开内在，所以他回不来。
所以糖分适量是好的哈，然后盐呢？
其实一开始如果说你今天不是很高手，不是那个灵体处于很高手的人的话哈，你食物正常就好，真的没关系。好，但是如果你已经很高手了，比如说我经常在灵体处于的话哈，那你就熟门熟路，对不对？他跟你讲说这个实验跟另外一个实验是有个入口，每一个都有个入口，第二跟第三也有个入口。问题是那个入口你的内在全部都知道，可是你不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你就必须要内在的帮忙，那这样的话他就比较容易。那如果说你今天吃的量很大，肉吃很多，然后糖很多，那物质化很强，你拉不掉，那个绳子很重，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走不远啦。好，但是如果说你要走远的话，而且你也熟门熟路的话，你就少吃一点，那你就可以走很远。修行者是不是越吃东西越少？到后来不是叫辟谷吗？不是辟谷啦，辟就是不要的意思，谷就是谷类的谷，叫辟谷啦，不是讲辟谷。
所以太多肉类不好啊。
肉类不好，太浓的酱不好。
好，太多。
对，那个东西的话，你看第四册。
因为酱是很多加工品。
对对对对对啊。
然后那个还有塑胶品也不好啊。
塑胶品会因为影响你的电流通过了。
对对对，绝缘。然后那个阿司匹林也不好。
阿司匹林为什么不好？他没讲。对对对。
那好的嘞？就是
好的话，鱼油对你好，
鱼油，
然后蛋对你好，所以为什么那个一贯道他们要蛋奶素？因为蛋其实对你是好的，蛋是好的，芦笋是好的，
芦笋，
哎，
芦笋，还有
对温度适当的温度，满月是好的，
还有什么？
满月
啊，对，这个我有那吃的嘞，吃的
是吃的是不是？
好的啊，
就一样嘛，就是比较清淡的，
清淡，
尽量不要清淡的食物，
清淡食物，
哎对，
然后 nuts 刚有听到 nuts 哈，
对，那个硬干果，
坚
果，坚果类其实是有帮助吐释，是有帮助吐释，芦笋也有，对，
也有， 这个我都有吃哎、欸。
好，重要的是南北向睡。
好，我自己复习了哈。你先那个，我说，我听到你说睡南北向，
对，
是很重要哈。对你身体健康有利，对。
那房间有一个镜子。
你是的同，
对，房间有镜子是很好的。
房间对哪里？
对，我其实资料都有给你们啦、啊，你们要自己看的、啊。
镜子，房间有镜子，
对，
是在讲睡觉的房间，还是说？
睡觉的房间，
这样的，风水师不是都
是、啊、风水是风水啦，赛事是赛事啦。
我们家这个一进门就很多镜子，所以那个不算吗？可是我
OK 啊，
现在讲的都是睡觉的时候的事情。
对对、哦、对。
然后
温度，
温度 啊
什么23多少度我忘记了。大大哥，
是
23.4跟24.3是不是？
对，低于室温了。
那颜色比较温和的颜色。哦，那比较冷的颜色，比较冷的颜色。
冷色，
比较冷。
颜色，
冷色。
对啊，记得要洗澡。冷色。
到底是温和还是冷？
冷色，冷色，
冷色，冷色，这样子啊。所以是蓝色啊什么？
对，你们对颜色的，我觉得那个都比较枝末小节啦，你注意一下就好了。对，
洗澡就是
了。其实洗澡很重要，洗澡跟年度有关。
我睡前洗澡。
洗澡。
啊？
嗯。阴
雨天，阴雨天，对，满月阴雨天。
满月。
哎，女生的排卵日。
哦，这样。
哈哈哈哈
哈。排卵日。
对。
排卵日。
对。女生的排卵日。
是柑橘类。
男生他有讲，他说。
柑橘类
的，
柑橘类
哈，柑橘类。那男生是不能出油了。你把我上次给你的跟十一次的投射这两次把它合在一起，
我都没有，
我都给你了。
对啊，就是我收到，所以我才会刚刚那么急，哎，对对对。没想到这个吃宵夜一直都被诟病的，居然我今天真的
到这么
这么
好的状态。
其实我最常吃的宵夜就是 ice cream。
我本来就越跑越远，
我走不远。
有 ice cream 是什么？嗯，
啊，还有期待很重要了，期待。就期待你会出去
，expectation，
对 ，expect， 对啊，期待跟知识是很重要的。
就是睡前有期待，说我今天
对
想要去哪里玩啊，这样懂吗？
对，23.2，24.4了哈。还有一周半一次，
啊，
十天一次。
不要太平。
不要太频繁。
十天一次出游。
对。然后食物是神圣的哈、哦，他这里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如果准备食物的人身心不健康的话哈、哦，这个家庭吃他的煮的菜常常会生病。我念这一段给你听哈、哦，和物质相比，做饭更加是一个心灵上的事情，做饭菜。所以你吃我煮的饭菜是健康的 ，OK。
等一下，10天才一次吃宵夜啊？
不是啦，你每天可以吃宵夜，但是你得注
意。哇，这个打击太大了吧？
没有，他是说不用很频繁的，他也没有说不对的，他是。他是以鲁伯根约瑟来讲啦齁。他说准备食物比投入香料更多的东西，经过烹调根本不涉及任何物质元素可以使一份食品污染或有毒。但是如果说十个人食物中毒的话，这就不是巧合。比如说你把沙拉酱放在太阳底下是有更多的内容。他说呢，假如说一个家庭都导致一些小病，是因为准备食物的人具有不健康的灵性本质。所以你家的妈妈都很气这个家、哦、然后妈妈很心里面压力很大，她经常是疾病的携带者。
那个老公 我做出来饭给他吃，他就生病。
他说一般来说这是一个总体上的事情，因为你们总是会遭遇到变动的情况，实际上驼色包括了原子结构的改变，或者是或多或少是，就是说其实他的那个意识驼色的时候肾上腺有强烈的变化。然后他其实他今天有提到一个东西，他说呢等一下好了啦，我刚刚不能跑到哪里去了，我们等一下会大概提一下哈。我觉得他的东西真的非常科学，非常科学哈。你把我的资料给你们资料看一看吧，好不好？对啊，我花了很多时间整理耶。糖的部分他是这样讲，糖是重要的，它有助于把意识连接到身体。在某些条件下，没有他意识回归可能会被切断。意思是什么？拜拜，
回不来
了。对，那在有意识投射的时候，少吃一点淀粉或糖类，那个是你要着眼的。虽然这个分子结构在稀释的物质上是不可见，却是一个物质的基础。好，那如果你这样，你吃了很多的话，只允许你走这么远。然后他说要从这个情况下返回，需要从一个形态二返回到形态一的进口，然后进入你的身体。所以它是有一个入口，比如说我从那个地方要回来的话，它有一个 station。 如果你看很多电影都有这样讲嘛，比如说像那个骇客任务，它是有一个 station， 那个 station 从那个地方可以进去的，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这个概念你在很多现在拍的电影上都有，或者是类似像什么时空旅人啊，或者 Jumper 那一类，它是有一个入口，那个入口可能在哪个地方，几乎现在拍的电影都有。有一个什么怪怪什么孤儿院那个电影也在拍嘛，就好像在某个地方它是个入口。好，但我想那个东西拍片的人可能在拍片，可能在骗你，可是它真的有一个入口，是不是那个地方，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那个入口，我们内在都清楚。所以他不是在形容说你们的实相是一个像回旋状的旋状的 wrap 包起来的 wrap。 所以你知道那个入口，你知道假如你稍微细心一点的话，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听到一个电子破裂声，每一天都有，你知道有一个电子破裂声，那个声音你稍微注意一下你会知道，可是你平常的人是不知道的。
睡觉
了。
那你说那电子破裂声是
就进到另外的入口。
哦，这样
子。对。我们人死的时候也是一样，它会经过一个通道。但那个因为人死的话你会很清楚，可是你睡觉的时候其实每一天哦，你都会经过那个电子破裂的，你会听到那个电子破裂声。你都有听到齁。对。所以我相信有听到的很多。
吃宵夜就有能量，就出得去又回得来就是了。对，
晚上
就到
你家去吃宵夜。
所以它是有个入口的。那吃为什么 K 药迷幻药为什么那么严重？是因为它不是内在跟外在自我合起来出去的，它是被推出去的。我讲的那个例子，那个是实际的例子，是我知道的很实际的例子。他真的好几个小时。鲁伯跟耶稣，鲁伯也有一次是这样，但是因为赛斯说他都在旁边，他把他带进来了。他说不然你也会很惨了。但是他不是那种危险的状况了。但有些是一种危险的状况，就是说你是用药物把你推出去的。
所以大麻也是。
对。坦白说了，因为之前我在跟丁山讨论一个问题嘛，我提一个观念，就是说任何意识旅行你一定不能够离开你的内在自己，就它不要是一个非自然的东西。比如说经过一个人工催眠，它其实并不那么自然，因为你会被另外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人的信念引导着走，而你不知道他是谁。如果他是一个健康的人像我一样，那 OK。 但如果不是的话呢，如果他有邪念或者他有其他，你不晓得他是什么想行， 他的心内心的那种心理状态你不懂不了解。好，那因为你是被引导出去，这个引导的过程它是离开你的内在自己被拨出去的，那个东西基本上都不是那么好了。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学赛事必须要先从那个三个两难之棋开始学起。好，应该是如果没记错，应该是87节还是78节，你们去看一下，或者是临界信息的第十章多次演实相那个部分。好，那部分你一定要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因为它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做的。那如果你不晓得的话，上 YouTube 的话，第一个进我们的话就一定会看到那个三个两个字，因为有好几千人在看，我不晓得哪里来那么多人。好了，那现在还有问题吗？不然我们再继续下去。我现在在讲的是第308节齁。那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谈到的是意识旅行嘛齁。那迷幻经验主要是一个意识的拓展，也就是意识的旅行。迷幻经验有很多种，药物是一种迷幻经验，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处在一个迷幻的经验里面。就恍神白日梦，不知道自己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去了。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应该也有吧。突然就忘了自己在哪里，这样子，那种迷幻经验其实也是一个意识旅行，它意味着内在的移动性。那假如一点点信念，知道一些方向的话，那么你一个人格可以充分的利用这样的一个迷幻经验，然后把你引导到自己存有的其他部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问你，你们在打坐的时候，到一个程度是不是几乎已经到了那个迷幻的状态？是不是？好像睡着，又好像没睡着。好，那其实你的意识是处在一个迷幻的状态。好，自我的抓起很轻。用个比喻好了啦，假如你是一个，假如你的意识像个飞船的话，你会发现那个船突然间飞起来，已经不在肉体了，那是不是迷幻经验？好像那个船已经浮起来了。那所以为什么必须要有这些知识？因为你知道你有这些投射的知识或者是意识旅行的知识的话，你就知道你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那你就不会害怕，首先对不对？再来你就知道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能够如心经所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起来了，般若波罗蜜多时到彼岸去了，然后呢照见五蕴皆空，回过头来看，哦，原来假的，那假的也蛮真的齁，那你就知道，照见五蕴皆空这样子。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的话是物质，物质是什么？能量造成的，能量是什么？变成物质，物质变成能量，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职能可以互换的。那什么叫职能互换？就是想法，你的很多观念想法跟着换，它的外面的环境跟着换。好，然后你就发现你怎么样，你再也没有恐惧的，不是吗？对啊，心经在讲这个东西。那有人解释说，哦，观自在就是有一个菩萨叫观自在，哦，好啊，随便吧。所以呢，人格开始就觉知这个对应的纬度，他学会了一些根源假设，然后进行一些控制。然后这样的一个移动经历会自动的补充价值完成。你在人世间所做的事情也许还没有办法符合内在的价值，对不对？价值完成。可是在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获得很多的价值完成，而且你可以获得前世的生命的记忆。他说我们的课程就是意识拓展的经验。好，赛事的课程就是做意识的拓展。他无论在某个合法的或者吸过的环境都会有一些存疑，没有错哈。但是也许在这个存疑是变成一个图像，但你可以用 这图像在我们的系统中会很有效。这并不意味着在出现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哈、哦、是有什么意义。不过呢，它就像物体一样的真实，当然一样的不真实啊、哦。所以肉体大脑的迷幻经历啊、哦，几乎从来没有对这个开场的小鹿被注意到。然后我们在身体上似乎从来没有对应这个其他的维度，而你是非常微小的，一开始就在迷幻界在利用它了。所以我们经常利用这个意识模糊的状态，然后做意识旅行。好，那这里他就提到一些科学上的资料，他说一旦身体通路被打开了，就我发现到说，哎，我意识旅行，然后我知道我这个意识旅行的话，我们身体的通路被打开了，方法就变得很容易的。为什么呢？他说几个地方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松果体。好，那如果你念过南木沙的书的话，他对松果体的部分是特别的重视。他叫做什么？第三连所在嘛。好，松果体、脑垂体跟脑丘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好，所以你看这么奇怪，各个门派都互不相通，但是他讲的东西却都一样。他还是在谈松果体、脑垂体跟脑丘、丘脑的部分。好，然后呢，回过头来，赛斯讲的东西从来不矛盾哦。他说前面所说的盐巴有没有？他直接跟甲状腺是有连接的。所以盐巴对你的初体经验、对你的松果体是有直接的影响。不是盐巴跟高血压、低血压有关嘛？其实盐巴更有关的是跟你的出体的关系是有关系的。好，
就是太多不可以的。
对，那比如说这样讲哦，单独的肉体大脑没有被使用，在他们之内可以，我们的大脑里面有很多东西哈、哦，它是说可以听到声音、嗅到。听到色彩、嗅到声音的能力，声音可以用嗅的，然后颜色可以用听的，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玩电脑的人，很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对吧？你像你们台湾年轻人有没有知道有一个台湾一个软体叫绘声绘影，知道吧？啊、哦，这是早期的啦，现在有没有我不晓得。绘声绘影就是一个影像拿来这边我做剪接嘛，就是 video 对不对？来这里剪一剪，那里放什么东西呢？这影像可以把它当数据来剪接嘛，对不对？那像我们每天不是在录音，在剪接录音吗？那个在我来看就是一个波而已啊。你们的唱歌的多好听的声音，对我来讲它这是个波形啊。我一般来讲我已经剪接到一种出神入化，一般你问丁山就知道，他念那个《红楼梦》一整本书，他给我大概20分钟就可以还给他了，因为我知道哪个地方有错，我用看的，我知道这个地方有错，那个地方有错，那个地方有错，我用看可以看出来哪个地方有错，看坡度，对，对。现在丁山不在，等一下你回来问他好了。对，因为没有，就有一次我们大家不是要去吃饭吗？然后他先给我到公司不到10分钟，我去吃饭。我就播给他听了，已经剪好了30分钟的东西啊。那我是怎么剪的？我有听过吗？没有，但是不会错，你知道吗？因为我是看波形。所以这里告诉你说，这个东西你是现在是透过电脑去剪接，对不对？但是你的脑袋有没有这个能力？它还没有用到那个能力，它是有的。所以为什么李世成校长他对14岁以下的年轻人做训练，静坐一个钟头，50%以上的年轻人他具有一个天眼通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被科学污染，科学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对吗？啊，为什么17岁以上就很难？因为17岁你已经很相信，除了我眼睛看到，其他我不相信。就我都听到，其他我不相信。好，啊，没有看东西，就黑箱包了好几层，里面的字你可以看得清楚，你相信吗？你当然不相信嘛。 但他这里跟你讲真的可以做到，赛斯也这样跟你讲嘛。好，主要会被主要利用的功能，这会允许以各种方式去感受物质实相。你根本不需要用眼耳鼻舌身去感受这个物质，事实上你的脑袋的还没有被用的那部分就可以做到。当然你也可能说像那个台湾不是演一个法国电影叫 Lucy 吗，他到后来不是当他全部开花的时候砰，什么地方都是他，然后他到开花到八九十的时候他可以这样移动，我要看恐龙，我要到哪里，是不是？但这个我也是说漫画啦，我在找卡通影片，但事实上他赛斯书是这样告诉你的，你的肉体大脑没有被应用的部分是可以听见色彩，可以嗅到声音，有很多能力是你自己不晓得，而且可以感受很多一般认为是不可能感受到的物质实相。而这些差别的区域在专门的感官器官被统一采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还没被教你用眼睛看用耳朵听之前，其实你已经早就知道了，但是后来是变成我们变成觉得不可能，所以没有用。所以大脑的这个部分一旦被启动，那么就允许你从一个感知印象当中感知的机制当中去转向另外一种，是可以这样做的。许多很多阶层上你的生理身的实相只在播放的时候才看得到，毫无疑问对这种经历对自我是很新鲜的，而自我是被高度的死板的而且专门化的方式来解释你感知的资讯。好，这个人对你有没有善意，其实你走过来大概知道吧。好，他大概你大概看他，你大概知道他这个人是对你有没有善意嘛，对啊。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用的话，那么自我就会变得很自信，自信心就很强。好，那他这里解释说，那像精神错乱是怎么回事？他说精神错乱是一种个体在这种情境当中利用大脑休眠的状态，所以他看到的实相跟我们看到实相不一样。好，他大体上是用了公认部分的替代部分，所以感受跟大体上跟社交是不相容的，所以他说有什么东西但是你看不到，你说他是精神病。那很有可能的是这些个体的迷幻经验包括意识直接对物质实相的拓展，换言之就是他如果会去应用的话这个部分反而不会造成他的问题，他反而会跟实际的问题做一个统一，他也知道怎么样去把它合并了。所以从社交的观点来看，可能是一个人更加统一他的人格结构，就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他有可能他如果有一些知识跟他的信念的话，他可能更加跟他的原来人格是统一的，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他说他什么都不是，他是个病人。他说作为一个术语的话他什么都不是，但是事实上这些可以利用到脑袋其他部分的人，他甚至是可以引起一个更统一的人格结构。所以所有的精神生活都相异于感知的昏眠别类然后有一个被公认为实相的感受，所以我看到你看到他看到，我们说他是真的，那我看到你看到他没看到，那我们说他没看到他是有病的，是不是？对啊，我们很怕那个看不到的东西嘛，对不对？尤其看到那阿飘过来，怎么你看到别人没看到？那到底是看到人厉害还是没看到人厉害？应该看到人比较厉害吧，因为他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可是为什么看起来是飘呢？因为你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如果你的能力足够的话，你看起来看到它不会是飘的，你会看到它整体的。
我觉得看不到那些很幸福啊。
对啊，但你会整合的话，你就不会害怕了。因为他事实上还是伤害不了你嘛。这样讲会伤害你，这样讲，假如说真的是一个危险的东西，是你看到比较安全还是不看到比较安全？你家如果一条蛇，你是看到它比较安全还是不看到它比较安全？
还有我
那是恐惧论吧。
聪明的人，我一点都不羡慕。
OK 啊，那个他不能让你看的，因为知道你还会害，不能让你看。所以他说，以这种被达成协议的方式感受这一类资讯的，通常被称为是，则被称为是健全的人。比如说，我看到的东西都是大家看到的，但是呢，你感受到不同实相的人呢，这些人通常会被称为精神错乱，他只是感知的方式不同而已。好，那其实他们背后是用他们的，他是有情感在影响他的强度的，他可以通过心灵感应来传播。不过你还记得哈，个体是以电磁方式进行接收的，那接收的模式，其实那种方式可能会远远好于其他方式。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敏感，比如说我对这个事情，我的电磁接收程度不同，所以我可能感受到的东西比较多。那当然你害怕你就不要了，但是我的意思是，如果说不害怕的人，他可以看到，你看到衰斯你会觉得高兴还是不高兴？对啊，有的人很喜欢说，哦，看能衰斯在我身上来作用一下，这样的。所以这个他是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观点的，就是说其实你的感应的好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敏感度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今天是一个朋友在讨论一件事情，他说有一个字他弄不清楚，可他说他过不了，因为对他来讲，因为他是非常敏感的，他说我对字是很敏感的，所以有些字他就过不了。我不谈了，因为这个他也可能在网络上说不能谈了，但我的意思是，这样到底是龟裂还是金裂，到底是床地还是床子，到底是入场券还是入场券，券不是券，到底是古迹还是滑稽。对啊，那你说入场券，他说不是不是，是入场券。但问题是你说入场券，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剑跟券不一样，你知道吧？丁三林知道吧？一个是刀，一个是卷。入场券是应该是这个卷。那剑跟券呢，它是差一个东西，就是剑的话它比较多层的。剑的话它是一张的。券是一张的。但是我想我们坦白说都不知道了。那如果说你念龟裂的话，可能他自己就过不去嘛，他一定要念金裂才行嘛。但是那看起来是龟嘛，对不对？但是在那个地方念金，是不是？是吗？哈，对啊。然后传统说啊，你们床地之间其实不是，是床子，跟写法也不一样，它凸出来一点，跟那个地是不一样的。我是没有资格谈的，我连五音都不全的人。所以
觉得那些是幻象，所以我
你不在乎。所以一些个体根本不会以心电感应去接收支配性实相的假设，但会被调到不同的高度，不令人满意的范围之内。我们是以电磁的方式去接收了，哈。不管你有没有用药物，其实意识的迷幻经验或是拓展的话，都能够让你扩张你对电磁实相的感受。然后一旦你对未来的习惯切断了那个障碍的话，你就会变得习惯在更大的范围去接收。一旦这个范围开放以后，那么对你来讲它就永远不会关闭。所以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他一辈子都会变得很有创造力，因为他的思考方式跟别人不一样，他接受信息的方式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好，那还是回到那个这个问题的讨论，什么方式让你变成切断了障碍呢？就是意识旅行多了嘛。你意识旅行多了，我 叫做什么？行百里路，读万卷书，对不对？那你的意识旅行，你都了解，都你行百里路的意识旅行的话，当然你就像读万卷书一样了。这让你在变得在未来更容易向内接收信息，所以一个信念有数，有数哈，然后直觉力很强的自己，就会变成一个新的经历。那以你们的话来说哈，控制就是你在一种控制之下的必需品。这个自我不但变得更加的必须，就是必须要跟内在联系的哈。而且你看，在你们的系统内哈，它可以辨识的或学到中火经验是更加的好。但如果把这个自我推向一边，那么它就会武装起义，那是很危险的。就你自我不能把它推向，你要跟内在不断联系了。所以不言而喻的哈，在我们的方法当中，自我很彻底的进行改变，相当的彻底的进行了改变，并且是逐渐的，在许多方面，它只有通过自己验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谈11次的这个意识投射？因为它不会是立刻的，它是逐渐改变的。你对赛斯书的了解也是逐渐改变的。今天你接触到这个信息，你听起来跟你现在的观念会差很远，但是它是你经常在接触，你会逐渐改变。那一样的意识本来这种改变方式就是逐渐改变的哈。然后他说，他辨识到他的本体是作为他自己内在自己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来讲，他不需要以内在自己打仗，因为他的幸存就是依赖这样的一个内在框架。所以你跟你的内在合一了，你看这个自我在很大的程度拓展他的功能跟性能。然后他说，这个课程一开始就开始拓展了，不是因为已经成长更加的自我本位，而是就是更加的直接领悟到内在的功能，然后跟内在的灵性的责任会变成一样。那他说，换句话来讲，内在自己已经加入了自我的功能，然后以至于它变成别的东西，在这里朝向一个灵性的术语叫开悟。所以什么叫开悟？开悟是什么？他说，部分的内在自己已经变成你的自我的一部分的，就两个合一的，你有一部分是变内在的，内在有一部分变成你的，所以之间呢 ，I got the apple, I got the pen, boom, apple pen, 是不是？就两个合在一起的啦。那这样的情况哈，他连自己都变了，因为他不是原来的自己的，那这样就叫做开悟。这是赛斯对开悟，我所看到没有很多地方在谈这个东西，但是这个地方他谈的，他说呢，这样的话自我不会被流放，他会跟先前的意识不到的内在自己会做结合，然后因为结合，所以他照亮了整个人格，整体人格，而且不再是肉体导向了，他不再是通常的自我了。他说，我再说一遍，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因为自我接受了这个内在自己的目标，他的本体已经改变了，他所主要关注的点不是维持生命的部分了，他主要的关注点是不再是操控物质了，而是内在成长跟发展。这就是开悟的人跟没有开悟的人不同，因为他在注意的是他内在的成长跟发展。所以这并不意味着他忽略先前的功能，你在意识拓展当中越来越变，越来越有意识，觉知到以前从来没有觉知到的内在的实相，在有意识的阶层上去意识到你内在的实相。由于自我是你当前的主要的载具，它是不会被毁灭的，自我永远不会被毁灭。你不要怕说，那我现在跟内在合一以后，那好像我自己就不见了，不会。他说你的自我不会毁灭的，它只是改变形式，然后变成本体的接受的一部分，然后先前出于恐惧而拒绝的那个实相本体的内核。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有恐惧，所以我们跟内在没有办法合一。 但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跟内在合一。那他说他越来越变成超级意识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你有意识，内在有意识，对不对？那你们是合一的嘛，齁。然后呢，他的新功能是可以指导 总体人格，以便内在的能力跟开悟也能延伸到物质世界。所以赛斯讲说，我跟你们不同，是我以整体人格在看世界，在看我的状况，而你们是以个体的方式在看，你们在乎的也是你们的安全跟你们的存活，那你就不知道内在的行动的方向。所以这个时候呢，自我完全改变它的结构，改变目前状况下的电磁本体，不是只有想法改变，结构改变，连电磁本体都改变了，它已经在某程度上学会了同化你的内在经历，而长久来看，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一个人悟道以后，他什么都改了，他连自己的那个电磁结构都改了。所以长期来讲，这才是真正改变内在的结构，不然的话你的意识不会拓展，除非改变了自我结构，不然你的意识不会拓展。还有其他改变的话，但我们的话在各方面来讲都是最有利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小看你的意识投射，因为一次一次的意识投射让你跟你的本体合一，你比较知道本体的意向。那这样的话，你不是只有精神上改变，你连电磁的结构都改变了。所以你对内在信息是非常清楚的。除非内在结构改变，否则意识是不会改变的。坦白说，我觉得这一份资料真的好珍贵。所以投射哈，很多人会问我说：“俏子，你为什么讲投射讲这么久啊？”因为你要一点一点来，那个一步好像说孩子开始在爬，他不知道他爬一爬，他可以慢慢学步车走路，对不对？可是他一旦会走路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那个用爬的方式的，他一定要走的。知道意思吗？那我们现在的意思是以我个人以物质实相在看世界嘛。可是如果说你意识投射慢慢练习的话，他告诉你那个很快会达到一个状态叫做开悟。啊，开悟他这里定义给你的开悟就是你连电磁性的结构都改变了。我知道一次给这么多东西是有点消化不良。但是我又觉得这些东西都很珍贵 啊，不过我这次是给的比较早一点的啊。好吧，因为时间也到了，那我们把这个电脑先停下来，我们再来讨论好了。 OK， 好，谢谢。